今晚平安夜，我哋嘅焦点都系喺耶稣基督嘅身上。今晚拣咗个讲题系，刚才其实已经两次读过有关嘅经文噶啦，就系、是、那就是记号了。呢、这个嘅讲题系源出于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记号英文直译啦，或者睇翻英文版本嘅圣经就系 sign。sign 或者记号啊，呢个字佢带有迹象啦、征兆啦，甚至乎标记啦咁嘅意思。有时候咧，圣经亦都会译做神迹。呢一节嘅经文，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呢、这个字记号呢个字喺圣经希腊原文系 simeon。其实译翻出嚟就系我哋而家现代英文或者中文嘅意思吓，就系、是、记号啦、表征啦、神迹咁样。其实喺我哋嘅生活现场里边咧，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都充满咗各式各样嘅记号啦、标志啦、表征。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啦，或者甚至乎特别系商业范畴里边啦吓，啊 even 甚至乎系政治活动，又或者系我哋嘅宗教生活里边。其实咧都存在住好多嘅记号，好多嘅标记，其实成为我哋生活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当然，你再推远啲嘅话，有好多人甚至乎好热衷于去寻找一啲嘅征兆、兆头，所以有人咧透过占卜、观星、上命，透过一啲嘅征兆咧去求问前程。科学嗰方面咧吓，亦都有科学家，亦都有未来学家，藉住啲科学嘅观察。或者研究一啲嘅物质现象，去归纳、推断，从而去解构科学，甚至乎系天文现象，又或者咧为人类去预测未来。其实无论你从边个角度进入去我刚才所讨论嘅 sign 啊、记号或者呢个征兆，原来喺我哋嘅生活经验里边，从来都系我哋生活好重要嘅部分。甚至咧，你掌握啲咩嘅记号，你重视啲乜嘢嘅记号。会影响住我哋对人啦、对事啦、对好多事情嘅联想、预测同埋判断，当然最后会影响你嘅行为同埋抉择。耶稣基督降生带俾我哋一个乜嘢嘅记号咧？个记号系点嘅咧？呢、这个记号到底承载咗啲乜嘢嘅含义？特别喺嗰个黑暗嘅晚上，并且当时耶稣基督所面对住嘅。呢、这个婴孩耶稣吓所面对住嘅一个不可知嘅未来，又或者睇翻我哋自己喺而家呢个纷乱嘅世代当中，耶稣基督降生嘅呢个记号对你同埋我，甚至乎对人类有啲咩嘅意思呢？刚才读过嘅经文，我再读一次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到七节嗰度话：约瑟也从加利利嘅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作者路加医生很刻意地强调约瑟是大卫的一族一家的人这个身份，他提醒你和我作为读者的，要知道耶稣是出自一个王族的家谱。耶稣的王族背景和他跟着这个故事发生下去 的现象呢，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一位出自王族的婴孩竟然是生在一个畜棚之内，承载着这个细小躯体的竟然是一个马槽。大家读过几次圣经了，刚才都给我们知道报名上册，或者我们现代人的讲法是人口普查。因为人口普查的缘故，百姓就要各归各乡。很明显，细小的伯利恒是承载不到突然间涌来的这么多的回乡客。客店没有房间了，店主就将畜棚，大概都是牛和马的居住的地方，就将这个畜棚腾空，临时的开放，供给给那些有需要又或者是部分很穷苦的旅客来居住。刚才大家读圣经知道玛利亚身孕已重，当然他是属于那种很有特别需要的旅客。 父母呢总会为刚刚生出来的婴孩，其实不单止刚刚生出来，其实一路带大的婴孩的时候都会呢，我们希望找到足够的保护给我们的仔女。马槽是一个生位置牲口的地方，就是一个槽这样，它里面呢放住牛或者马他们吃的饲料，其实是一个容器来的。牛和马就会控个头埋去，就在那个的槽上面呢吃他们的食物。很明显，如果用回正话的逻辑，父母呢都为自己的仔女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来到抚育他的话。那我相信当时这个马槽呢，就是在他们范围里面能够找到的相对安全的较为好一点的或者硬净一点的空间，可以将个婴孩呢摆在那里。于是乎这个马槽呢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经常讲的婴儿床。救主用血肉之躯来到世间的第一个躺下歇息的地方，或者说他那张婴儿床是一个马槽。天上的大君王躺身是一个卑微的马槽。我们就这么看呢，看上下文，你觉得啊，时势所逼，环境所逼，冇房啊嘛。或者对约瑟来讲，似乎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去到了。太太就快又要生了，真是没房咁样，可能对他来讲是无可奈何。但是我们从神的角度去再想，上帝岂不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吗？难道上帝是会被世情环境所摆布，无可奈何接受一个马槽？上帝身不由己？我相信当然不是了。我们从刚才读的圣经，天上的使者和牧羊人所宣告的说话里面，我们就清楚知道，其实马槽是救主降生的记号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特登的，是刻意的。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就引发我们再读下去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二节，我又再读一次，应该是你们今晚第三次听这段经文。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一班在野里面工作的很勤奋的一班牧羊人。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一个奇异的景象。夜晚本来是黑的，纵然有星光其实都是黑的，当时他们当然没有用电力照明的系统，所以都是真的很黑的。不过经文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因为这个是一个完全未经验过，甚至乎带有一些比较奇异的景象，他们惊。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我是一个牧羊人，为什么要跟我讲一个万民的讯息呢？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让我们代入牧羊人的场景里面，一个咁奇异的景象，有些惊的，还有一些发出声响的天使。我相信可能这些牧羊人在那晚之前都未见过天使，极可能是他人生第一次见一个咁伟大的异象。里面讲的似乎不是关于他所牧养的羊仔，所讲的是一个关乎万民的讯息，而最奇特的是讲了个记号给他听。伯利恒其实是位处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12公里的一个山上面，今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朝圣的景点。它的高度呢大概是海拔790公尺左右，自古以来甚至直至到今天呢，它仍然是一个天然的牧羊的场地来。在之前八世纪的时候呢，我们所熟悉的旧约的先知尼家，尼家书是写字出自先知尼家的笔下。他曾经预言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就是来自伯利恒这个小城。在尼家书的五章第二节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这个被天使称为大卫之城的伯利恒呢，在主前十世纪的时候，大卫就在那里呢出生于伯利恒，然后因为这个伯利恒的大卫呢，也都建立了大卫的王朝。如果由主前十世纪的大卫王朝算起，一路延绵到耶稣基督降生呢，其实中间经过了一千年的等待。一千年之后，伯利恒再次引起世人的注视。这个城虽然小，却被犹太人理解为是一个王族的城。弥迦先知更加直接告诉我们，因为这个诞生的掌权者的缘故，或者我们今天称为救主，因为救主的缘故，这个小城呢，其实不单止延续住大卫王朝，其实这个小城因为救主的缘故，直情是连住亘古，甚至乎连住太初，就是创世的太初，创世之前的太初。于是乎，我们重新去想一下，伯利恒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因为它颠覆了我们对什么是大，什么是小，这种我们经常有的概念。我们其实要怎样衡量一个城市，什么叫大城市，什么叫小城市，怎样衡量一个城市的地位，是它的 GDP 经济生产总值，又或者它的政治地位，它的人口多少，或者它的教育水平，又或者它的文化历史的厚度，甚至乎是它的军警战斗的力量。我们怎样衡量一个城市，先知弥迦告诉我们，伯利恒的历史地位是在于它出现了一位为上主掌权的掌权者。路加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这位掌权者降生的记号就出现了这个小城伯利恒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或者其中一个较为简单直接的去认识一个城市的角度呢，就是在于它出现了什么的历史伟人，又或者再看得细致一点，在那里居住，在那个城市居住的那些人，其实具备一些什么的生命素质。你会怎样看香港？请你记住，上帝拣选了伯利恒去承载救主降生的记号，其实是一件颠覆了我们概念的事情。我们再看下去，就发现天使将这个记号告诉一班人，这班人我们都知道了，看了很多次了，是牧羊人。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异啊？可能你信了主很多年，你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个圣经的故事很多年，但今晚我们再想一想，为什么是牧羊人的？伯利恒的野地就是牧羊人放羊的地方，是属于一个半沙漠的干燥地带，有时候我们会称之为旷野或者半旷野的地方。这个超过一千年的牧场呢，是被视为伯利恒的标志。正如我说，今天去朝圣的时候呢，你都仍然是可能，是一定有可能，只要你刻意去就见到的了。其实伯利恒仍然是有大大小小的牧场的，这个就成为了伯利恒过千年来的标志。这片的旷野地，如果跟伯利恒城里面相比呢，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分别的。这些牧羊人呢，是不会住在城里面，他们工作、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呢，其实都是在城外的这些牧场的地方。牧羊人当然不是城市人，在犹太人的生活习性和文化里面，牧羊工作其实是被视为一种卑微或者低下阶层的人才去做的工作。不过我们想深一层，其实这班牧羊人世世代代除了是对经济生产有所贡献之外，其实更加紧要站在圣经的立场，在圣殿、在很多祭坛上面所献祭的羊羔，正正就是这班低下阶层的牧羊人所牧养出来的主要的献祭的材料。先知弥迦接着就是在五章第四节那里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这个他所讲的都是那位救主。好奇妙，这位为上主掌权的掌权者，同一时间原来他是牧羊人。先知奇妙的话给我们听，这位掌权者是一个牧羊人，正正就是跟伯利恒整个的历史场景呢，是非常之相衬，也都话到给我们听，某程度上都颠覆我们的概念。 一个咁荣耀嘅君王，竟然又同一时间系一个牧羊人，里面所蕴含嗰种嘅生命嘅深度咧，好值得我哋细细嘅思想。而都正因为咁嘅缘故，起码有部分解答咗我哋点解要向呢班牧羊人嚟到宣讲呢个记号。牧羊人嘅身份当然不及君王、权贵或者话社会高层嘅人士，但系上帝系冇忽略呢班嘅牧羊人，而且唔单止冇忽略佢哋，反倒特登拣选佢哋，让佢哋成为天使要宣布呢个大好信息嘅对象。我哋可以再推一层去谂，刚才都有读过嘅经文，希律王。刚才诗班献唱嘅时候都有唱到希律王，当时嘅一个好重要嘅政治领袖，亦都拥有相当嘅权力。其实希律王同埋佢嘅同伴啦，或者话当时社会上边嘅贵胄、高阶层嘅人士，其实佢哋都听闻过呢个消息。呢个消息系边度嚟噶？就是、我哋经常话系博士啊，或者而家新译本亦做智者。其实由东方嚟嘅智者，一早已经将呢个消息话咗俾佢哋听。嗰、那个形容系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一个咁嘅信息咧，已经系摆到喺所谓社会嘅高层人士嗰度，甚至乎系直接听喺希律王嘅耳中。如果你熟悉圣经嘅时候，你就知道希律王又或者甚至乎佢个同伴啦，其实点样反应啊？佢嘅反应正正就系同牧羊人成为咗一个好鲜明嘅对比。牧羊人嘅反应就系惊完啦，跟住佢好急忙嘅就进城，佢要睇下上主成就嘅事。然之后咧，我相信多少带住一啲嘅兴奋，就将呢个信息咧周围嘅传播，将呢件奇妙嘅事去传播。希律王嘅选择系点啊？佢选择将伯利恒一带四境两岁以下嘅男孩都杀掉。这个是希律王的选择。如果一个人用心去聆听天上的声音，一个真的打开个心去听天上的声音的人，他不可能是那些自命不凡、以我为先，又或者以为是人定胜天，甚至喜欢别人对他自己歌功颂德的人。希律王听见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这句说话之后，佢嘅判断系咩啊？呢、这个婴孩肯定系对佢一个嚟讲咧系个威胁嚟嘅，所以佢最简单消除威胁嘅方法就系用极残忍嘅暴力夺去咗无数婴孩嘅生命，当然都会伤透咗好多无名无姓无面孔嘅父母老百姓嘅心。牧羊人呢，佢真系用心去倾听，喺由恐惧到传扬呢件事之间，我相信佢哋听到一啲好美妙嘅声音，令我哋好羡慕嘅，就系天兵天使嘅美妙赞美上帝嘅声音。牧羊人同希律嘅对比，其实颠覆咗我哋对历史之中嗰啲无名无姓无面孔嘅老百姓嘅想象。上帝就系拣选咗城外旷野嘅牧羊人，冇名嘅，你喺圣经里面揾唔到佢哋嘅名，佢哋就系叫做牧羊人。他们看起上来只不过是社会里面一些很基层的小人物，似乎没什么重要性，但他们却是被告知救主降生的记号。他甚至会听着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赞美的说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今天你和我都会享受到这节这么美好的金句，但是原来在历史里面头几个听这节赞美的金句的就是这班牧羊人。弟兄姊妹，你认为牧羊人和希律王中间哪一个人的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啊？是希律王，还是那个得到救主的记号的牧羊人？请你记住，上帝将记号摆了在伯利恒这个小城，也都请你记住上帝拣选了这些无名无姓的牧羊人，让他们知道救主降生的记号。回到焦点那里，那个记号是怎样的？按照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这个记号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这个记号当然一个婴孩，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婴孩又 状况系点噶？系被包住布卧喺马槽嗰度。我哋先睇下马槽。刚才都提过啦，马槽咧系牲口爱嚟食嘢嘅一个容器啊。马槽象征住卑微，按人嚟讲咧，呢个系冇可能系一个君王躺卧嘅地方嚟。然而咧，呢个就系上主嘅选择，救世主就系瞓喺个马槽嗰度。道成肉身嘅主舍弃天上嘅荣华，降生喺人间一处好卑微、好卑微嘅地方。呢个原来就系基督嘅君王之道。呢个显然系同我哋一般人所见到嘅或者所经验过嘅嗰啲攀附权贵或者维护自己嘅权力、自己嘅地位或者自己嘅既得利益，甚至乎不择手段嘅呢啲嘅一般嘅价值观，好明显选择马槽作为自己嘅摇篮。两者之间其实好格格不入。基督救恩嘅道路却系以马槽作为起点，然后以十字架作为终点。由马槽到十字架，原来就系基督所走过嘅喺人间救恩嘅路。简单嚟讲，弟兄姊妹，这个救恩嘅路其实就系一个至今卑微同埋舍己嘅一个选择。这个记号都包含一块布，婴孩耶稣被布包住，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一个描写。不过如果你当你看成卷的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又找一些所谓文学的对比和联想的话，从文学布局来讲，路加医生其实先后讲过两种布，先就是刚才讲的包婴儿的布，而首尾呼应的呢，去到路加福音23章53到54节是这样写的。这人，这个就是去领耶稣身体的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作成的坟墓里面。原来作者路加在这本书的尾段，用另一个的布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学的对照。包住婴孩身体的布，当然是代表一个生命的诞生。而果尸布呢，当然就是象征着一个生命的终结。仿佛当我们看完整卷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从生到死都是上主他自己的选择。生的时候降在马棚，死的时候却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一切都在上主的选择的里面。所以耶稣的生不是出于无奈，耶稣的死亦都唔系情不得已，系整个救恩计划喺上帝嘅手里边活活嘅呈现喺人间。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做啲乜嘢嘅选择呢？如果睇翻呢两块布嘅时候，我会联想到，其实我哋要点样好好嘅生活，就好似我哋披住一块婴孩嘅布嚟到呢个世间，一日一日嘅长大，然之后成熟成人。然之后在我们生活范畴里面可能多了一些影响力，甚至乎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由什么都没有的一个 BB 到可能今日略有所成，甚至乎大有所成，你拥有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名誉、地位、财富，你都可能累积了很多的美善的事情。如果你看回头过去这几十年的人生，弟兄姊妹，你会怎样答这个问题？我要怎样来到去生活？跟住有一个问题可能比较难答一些的，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愿意为什么而死呢？这块果尸布就是正正象征了耶稣基督愿意为救恩的缘故，为拯救我们的缘故，他选择了死亡的道路。两块布，生和死，你的选择是什么？我最后讲了马槽了，讲了布了，当然最紧要的、最重要的记号都是那个婴孩。你有没有想过救主来到这个世间拯救世人，竟然不是我们好像看一些电影那样，他是大君王来的嘛，是不是？他应该雷霆万军那样带着天使天君来到驾临，呼风唤雨，气势磅礴，他要跟邪恶来决死一战。但基督的降生偏偏是用一种婴孩的样式来到这个世间，从小做起。 好特別。如果我睇翻人類嘅歷史嘅話，我哋可以話其實都係一部嘅戰爭歷史嚟。我哋除咗嗰啲兵戎相見啊、子彈炸彈橫飛嗰啲嘅真實戰役咧，即使喺相對較為太平嘅日子，或者叫做冇戰爭嘅日子，好多時我哋都會眼見或者甚至乎身處咧人世之間種種嘅權力漩渦裏面，有時你唔願意咧，你都可能捲咗入去。於是乎有啲嘅人就會話：，唉，其實真係好似個人生戰場咁樣，總會經歷大大小小嘅戰役。其實喺歷世歷代，唔單止我哋今日嘅香港或者今日嘅世界，其實喺人類歷史裏面，喺一個權欲橫流嘅世界當中，總會有啲人咧係弄權為樂嘅，亦都有啲人甚至乎係有權用盡嘅。當然亦都有唔少人係以權謀私，佢哋會將信任、盼望同埋仁愛都磨掉。把弄權力嘅人咧，往往用一啲扭曲嘅言辭、偽裝嘅良善，或者粗暴嘅手段嚟到行事，將我哋所羨慕嘅真誠、正直、可靠、謙卑、温柔等等呢啲嘅美德掏空。救主用婴孩嘅弱小嘅身躯降临人间，无权无势，而且呢仲要被有权去杀人嘅希律王去讨命。但系谂唔到呢个婴孩后来就成为嗰位成全律法、舍身救赎，甚至乎喺约翰福音里面嘅记载，呢位长大咗嘅婴孩称自己系道路、真理、生命。我好高兴今天晚上嘅整个嘅诗歌，特别当中有一段嘅旁述咧，系好感动我个心。当我准备呢篇讲章嘅时候，我又遇上嗰个嘅旁白吓。我当我睇到嗰段旁白嘅时候，系深深嘅扣住我。刚才阿 Water 喺度读嘅时候，再一次打动我个心。我再读俾大家听，我认为边一段系好扣住我个心嘅。嗰段说话咁样话：，这是一个充满奇妙神迹嘅季节。上帝正在对世人说出他的爱，让我们聚集一起，凝视那满有恩典记号的马槽，看见天国君王选择了慈爱的摇篮，而不是权力的宝座。耶稣，我们的救世主诞生了。弟兄姊妹，救主降生的记号出现在伯利恒，听了入去野地里面的牧人的心里面。这个记号睇起上嚟好似好卑微，再睇真啲，哇，都几脆弱喎。但其实佢带住上帝救赎世人嘅奥秘，就系主耶稣向罪恶同埋死亡跨胜佢嘅人生旅程嘅起点。啲起点系点噶？一个婴孩包住布卧喺马槽里边，有一班唔起眼嘅牧羊人去得到呢个记号，然之后呢个记号显然系一个唔起眼嘅小城，叫做伯利恒嗰个地方。从伯利恒到各各他同马槽到十字架，耶稣向我们显现的是一份很有深度的爱。这份深厚的爱，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真心去聆听，就好像那班野外的牧羊人那样，我们虚心去接受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必定会看见主的荣耀，并且得享主所赐的平安。很明显，大家知道这个平安不是一些外在的物质能够俾到我哋，而经文应许我哋嘅系咩啊？上帝将啲平安赐俾嗰啲佢所喜悦嘅人，我哋能够得享主嘅呢份平安，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就系、是、因为我哋成为嗰啲上帝所喜悦嘅人，我哋就得着呢份平安。愿荣耀归俾三一真神，又确信平安归俾每一个佢所喜悦嘅人。我哋简单嘅祈祷。天父，多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嘅降生带俾我哋救赎嘅道路。因为基督嘅降生嘅缘故，喺至今卑微同埋舍命嘅道路上面，让我哋更加睇到耶稣嗰份同人同感嘅爱。主，我多谢你，因为你在人间与我们同行，并且你以婴孩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你舍弃了我们一般 以为好容易成就的方法，你却以生命一步一步的脚印摆在历史的里面。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颠覆我们一些的看法，愿意我们更加贴近上帝你自己救恩之道。我们更加求你给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我们就得见上帝的荣耀，并且内心满有平安，纵使外间是风风雨雨。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